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的《真道分解》，为你预备的仍然是《启示录》这一卷书的讲解。圣经提醒我们，有耳的就应当听，那么这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盼望我们仍然牢牢地记着，存着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呢，我们能够来听神的话语。我们为你安排有启示录的讲解。那么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八集，我们谈的是基督的权柄。那经文是在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八章的第一节，我们的题目是为着受逼迫的教会来伸冤。好，下面呢，我们就先一起祷告，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因为你借着圣经启示你自己对教会的心意，启示你对你儿女的心意。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一次启示录的学习，让我们看见主，你不单单是创造救赎的主，你更是那位真正公义掌权的主，你高高在上，你坐着为王，让我们可以全然在你面前来敬拜，来尊荣你。谢谢主，也祝福我们今天的学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靠着主，彰显基督得胜的荣耀，仰望主，期待新天新地的来临。众仆人和教会，你们要静听。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启示录，林成牧师主讲。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始进入启示录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章的第一节。那这一部分呢，是属于七印的内容了，七印的内容。然后呢，我们会查考第六印和第七印之间的一个插段。那么这个就是在启示录第七章主要的内容。好，首先我们来看七印。七印呢，可以说是一个审判的开始，也是世界灾难的开始。这个揭开印，这个揭印呢，就代表揭开末世历史的一个内容。好，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六章的第一到第八节的经文，这是关于四匹马的意象。首先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六章的一到八节，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其实是关于四匹马的这个特别的意象。好，我们来翻开圣经，请你翻开启示录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我来读，请各位来听。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 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好，那么这段经文呢，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六章的一到八节呢，第一批出现的是白马，那骑在马上的拿着弓。那么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啊，这个拿着弓有一个特别的意思，这个代表巴比伦的帕提亚人，他们居住的呢是现在的伊朗。帕提亚人呢最厉害的就是持弓的骑兵，可以一边骑马一边射箭攻击敌人。那白马是他们的圣马，在主前五十年和主后五十年呢，帕提亚人曾经两次打败罗马的军队，使罗马帝国不敢越过幼发拉底河。那经文告诉我们，骑在白马上的不但得到冠冕，并且得到连番的胜利，所以白马呢是象征了征服的意思。当揭开第二印的时候呢，使徒约翰看见一匹红马，骑马的人呢得着权柄和大刀，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红色呢代表了死亡和流血，骑马的人拿着大刀，表示他要杀害不跟随他们的人。当时的罗马经历了多次的内战，有几次更加把罗马帝国推至一个崩溃的地步，所以呢这是象征一个战争的意象。好，那么揭开第三印的时候呢，出现的是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四活物更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那黑暗是罪恶死亡的象征，黑马的骑士呢就意味着饥荒，他手中的天平呢表示的是食物的短缺，让物价大幅的高涨。那么新国际译本呢翻得很世切，他将这个一钱银子呢翻译为一天的工资。一升的麦子其实只是一个人一天的食量，三升大麦的分量虽然比较多，但它依然只是一个人一天糊口的分量。那么这个价格呢比原价贵了差不多12到14倍。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极其困苦的生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怎么可能啊养妻活儿呢？另外呢，这个油和酒啊都是当时人们的一种必需品。在主后92年呢，也就是约翰即将动笔写启示录之前呢，就发生了当时谷物严重短缺的灾害。在罗马帝国多米田皇帝在位的时候呢，他曾经下命令，命令全国必须毁掉一半的葡萄园，或者呢，这个就是这段经文的一个时代背景。所以黑马呢就象征了饥荒。好，那么打开第四印的时候呢，所看见的是一匹灰马。灰马圣经说带来死亡，我们从经文中可以知道，启示录第六章第八节说：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那么这句话很可能是表示啊，瘟疫带来死亡。启示录六章八节所说的阴府也随着他，这句话是要提醒读者，人生呢并非在死亡的时候停止的，罪人死后呢仍然是要面对审判。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那么当第五印揭开的时候呢，约翰看见在祭坛底下有神的道，以及呢因着做见证而被杀的灵魂。这个印呢，主要讲的是基督徒为主殉道了。好，第六章第九节，我们看第六章第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啊，这里提到在这个祭坛下面有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灵魂呢在祭坛下，代表呢殉道者的血呢也成为献给神的祭，那为做见证而被杀的人的灵魂。这个在祭坛下是因为他们确实是被当作一个祭物被杀，而且被献上。那这是犹太人喜爱的一种描写的手法。在犹太的拉比呢曾经这样的教导说，葬于以色列地的人呢就好像是葬在祭坛之下，因为整个以色列地是已经归属祭坛所用，所以葬于祭坛之下的人呢则有如葬于荣耀宝座之下。啊，我们往后看启示录十二章十七节，这里提到殉道者所做的见证，就是为耶稣做的见证。那这些殉道者都是穿白衣，表示他们在神的眼中是被悦纳的，是完全公义正义的。好，那么接着我们看打开第六印的时候呢，又看见什么事情发生呢？从启示录第六章的十二到十七节啊，我们看见整个天势啊都产生了改变。那开第六印的时候，我们看第六章的十二到十七节这一段经文，我来读吧。启示录第六章十二节，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我们看见整个天势产生改变，首先是有大地震，接着是太阳变黑，月亮呢因为没有阳光而变成血色，天上的星辰也坠落在地上，天要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那么这里所讲的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人子将要降临的时候的情形呢是非常相似的。只要有这些现象出现，人子的日子就快到了。那世界末期天地改变的描述呢是引用自旧约多处论到主的日子的经文。那么这些征兆呢并非表示世界末期即将临到，它乃是表示世界末期已经来到。他们原来是用来描述创造主施行审判还有救赎的一个时候，所以宇宙呢在他威严的宝座前所显露的一种恐怖景象。所以启示录这个部分呢衬托出这样的一个主题啊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启示录这部分衬托出主题啊显现的威严呢，神的威严是可畏的。好，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第六章的十五到十七节，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这几节经文呢就列出了七种人，从地上的君王到一切为奴的和自主的，他们在此处的呼叫呢乃是相对于那些祭坛下的殉道者而说的。世界的末日将要显明羔羊的身份， 并且呢，他带来无上的权柄，还有无法抗拒的一个审判。这个权柄和审判会带来恩典和荣耀国度的胜利。好，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讲完了六印。那经文呢，是在第六章的1-17节。那么约翰很特别，他在看见第七印之前呢，加入了一个插段。那么这个插段是在启示录的第七章1-17节。这里呢，就分别记载了地上的受印者和天上的群众。那你留意，当讲完了插段之后呢，他才在第八章的第一节交代了第七印。那今天呢，我们先把次序挪一下，我们先把第七印讲完，然后再回过头来看这个插段的内容。好，我们翻开第八章的第一节，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2克、2克的时间。那么二刻就是半小时，天上极静是主再来之前的那一刻。第一印到第六印是有详细内容的，但是第七印很特别，里面呢却没有内容，只是天上极静约有二刻。从启示录第八章第二节开始呢，约翰就描写了七号的一个内容，所以学者呢因此就认为啊，揭开第七印之后呢，所带进来的就是七个号筒的审判。不过呢，有的学者则认为七印和七号是平衡的，意思是说，当第一印的灾难出现的时候，第一号的灾难也同时出现。那弟兄姐妹，这里你要仔细听哈，这里所说的七印哈，这个七号的审判是一个平衡的，当第一印的灾难出现的时候，第一号的灾难也同时出现。但是呢，七号的灾难像层层递进一样，详细的分析交代更多七印的内容。那这个看法相对来说是比较可取的。那当我们研读这个七印、七号和七碗发生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他们有一个特色，就是神在西乃山上自我显现的时候伴随的雷轰现象。出埃及记19章16节和20章18节呢，就分别指出啊，神显现的时候出现雷轰、闪电等情况。那这个背景也被使徒约翰引用在启示录当中，用来象征神的显现。好，那么谈到神宝座前的敬拜，在启示录第4章第5节啊，过去我们读过，就是出现了闪电、闪电的声音和雷轰。当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呢，在启示录第8章第5节就告诉我们，除了雷轰、声音、闪电之外呢，还多了地震。到了第七号的时候，又多了大雹子。经文呢，在启示录11章19节，我们可以来看，先来看这一节的经文，启示录11章19节的经文。如果你有圣经呢，你可以和我一起翻开11章19节。这里说，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那么到了第七晚的时候呢，其他的情况仍然存在，不过地震呢就扩至大地震。那么这个在启示录16章的18到21节，我们可以来看启示录16章的18到21节这段经文呢，我们就可以找到启示录16章的18到21节。我来读，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 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德，为着袍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好，那么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是形容当时呈现出紧张的一个气氛，强调神的审判即将来临。好，那么我们回到启示录第七章啊，是整段书简的一个第一个插段，很特别的。第七章是整卷书出现的第一个插段。在启示录里面呢，整段的一个插段呢，有一个特别用处和意义的。在第七章的一个插段里呢，让我们知道七印、七号还有七碗的审判是针对不信主的人而说的。那信徒呢，并不包括在其中。但另一方面呢，插段也告诉我们信徒呢要存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些审判。七印中的插段呢，是在启示录七章的一到十七节。启示录呢，一共有三个插段，都是在第二个意象中出现。这个插段呢，往往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为上文下理做了一个注解。我们查考启示录的时候要特别小心。那这个插段呢，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启示录的第七章的一到八节，主题呢可以说是地上的受印者，也就是十四万四千个受印者。那第二部分是在启示录的第七章的九到十七节，那么主题是什么呢？主题是天上群众的赞美。启示录七章一节呢，用这个此后啊作为开始，不一定是指的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而是指约翰看见异象的先后次序。那我再重复一次啊，这里的此后啊，不一定是指的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而是指的约翰看见异象的先后次序。所以呢，七章所见的事情呢，不一定发生在六印之后，而是约翰呢看见了第六印之后，就看见十四万四千和天上群众敬拜的异象，那最后才看见第七印的异象了。好，那么启示录第六章十七节就问了一个问题啊，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那答案很有可能就在第七章，意思是说，第七章所记载的受印者啊，就是能够面对愤怒的那一群人。这个印呢，受印这个印呢，印记可以说是罗马帝国用来鉴别守护神的。约翰呢，大概就是借用这样的一个传统，让当时的读者呢来清楚的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是属于神的，而且呢可以得到从神而来的保护。那么启示录第七章的四到八节呢，就记载了数点各个支派的人数以后，总和加起来刚好是十四万四千人，每一个支派是一万二千人。那你留意这个名单有几个不寻常的地方，虽然呢流便是雅各的长子，但是他排在最先的却是犹大，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弥赛亚来自犹大支派。这里呢却遗漏了但支派，却出现了马拿西，那这肯定是刻意的，因为在王国的时候呢，但支派曾经做过背叛神的事。另一方面，犹太人的教导一直将但支派和拜偶像联系在一起。那么在犹太人传统的文献《十二列祖遗训》这本书当中呢，也有斥责但支派的话说，你的王是撒旦。那么由早期教父艾任纽开始呢，基督徒啊就一致认为但支派之所以被遗漏，是因为敌基督会来自这一个支派。那当然这都是犹太人的传统说法啊，并没有所谓很强的圣经的根据啊。事实上呢，启示录当中啊提到这个敌基督和他们的说法呢，那其实是不协调的。那在十四万四千受印的意象之后，出现另一个意象，就是七章的九到十七节，天上群众的敬拜。 当中包括了各国各族各民和各方的人，好，他们站立在神的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榈枝来赞美神。当无数群众颂赞神和羔羊的时候，所有天使也参与敬拜，他们站在众长老和四活物的周围，然后面伏于地的敬拜神。那在启示录第五章十二节，那么这个赞美啊，你可以对照一下启示录五章十二节和这里的赞美。那么启示录七章十三节呢，又出现另一个问题，长老中的一位问约翰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那么这个接着呢，在启示录七章十四节上半节，约翰的答案，他说，我主你知道。那其实约翰的回答带有一种我也想知道的意味，这些人经历的大患难不是一般基督徒经历的那种日常试炼，那要留心这里，而是指的这个世界结束的苦难。这个意象呢，描述了神在人类历史中施行审判之后的一个情况，也是基督徒受尽了抵挡神的人苦待之后的一个情景。因此这可以说是最末后世代的一个描绘。然后这个长老在启示录七章十四节下半节到十七节呢，就描述教会将来蒙福的一个情形。那我们必须体会，对约翰而言呢，他所预言的就在眼前，他并没有见到末日之前可能出现的其他各个时代。最后一次逼迫是可以随时发生的，那些比我们早离去又持守美好见证的人，他们理所当然是被列在穿白衣的群众当中。所以约翰真正关心的是眼前教会的情形。那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教会是在天上的，不过我们也知道，我们以及所有信主的人将来都必会成为天上群众之一啊。在七章十六到十七节就引用了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八节还有四十九章十节，指出呢，基督摆上了自己，成为焦虑不安者可以休息的地方，疏解了他们的干渴，也满足了他们的需要。所以在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圣城的意象中啊，生命水的泉源，这个原来就是指的生命水的河，这个是足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哈利路亚，哈
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节下。
好，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启示录的讲解。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非常欢迎你可以利用真道分解的留言板上呢，可以和我们有一些互动交流。好，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也祝福我们今天的学习。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愿神赐福保护你。